昨天我们就是当我们有很多查经引经据典等等，那些我就不重复了，没有直接关系。我主要结论就是什么叫属灵，真的圣经的属灵观是，当你这个人心中有圣灵的感动，你发现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到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从一个败坏的世界，到就是以亚当为代表的败坏的世界，到了一个耶稣为代表的一个新生的世界，你就是个属灵的人。所以圣经的属灵观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个属灵的人。所以没有，不是说你好像你今天灵命软弱，你好像就不属灵了，不是。你只要是有你身体有被你有被圣灵感动的话，圣灵就一直与你同在，就是属灵的人。那不过这是一个大原则，可是现实确实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灵命有高有低，这又怎么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昨天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解经啊，引经据典等等。我们确信徒只要是真的相信啊，心里真的是有圣灵同在，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说不是说哎，我今天属灵，然后我明天败坏我就不属灵，我后天属灵，我大后天还不属灵，不是的。你相信了，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问说我们到底属不属灵，其实我们真正问的是说我们的灵命成长到什么阶段，那就确实有高有低。所以这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好，今天我们就探讨说什么是一个就是灵，我们是属灵的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那我的意思先说，我们前面看到说属灵的人就是复活的人，所以当我们探讨说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一定是跟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也就是说呢，我们探讨基督徒生命生活中的灵命成长，还是跟我们复活那一刹那，就是圣灵感动那一刹那的感动很有关系。或者是这样子，当我们探讨灵命成长的时候，也是跟我们未来的盼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昨天结束的一个小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节，加拉太书2:20。加拉太书2:20。加拉太书2:20，大家翻到的话可以听我念。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这里不是保罗刻意夸大自己的情形哈，这里是保罗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现实写出来。这个在从原文来看，这个已经是成就的哈。保罗这个不是说好像讲一个可能会可能不会的，保罗是讲什么？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 刚我们讲的前一点，这是一个事实，保罗讲的话，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可能发生，或者不是一个我们等待未来才会发生，现在已经是个事实。所以在福音的奥秘里面，在神的道的奥秘里面，我们确确实实的救我，我们的罪人的救我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的罪人已经完完全全死在十字架上，那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活的嘛，对不对？我没有因为受洗感动以后我就马上死掉了就不见了，不是，我现在还是活的。那怎么解释这个呢？保罗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所以你看保罗讲的很巧妙。所以一方面我们看保罗还在啊，你信主你还在，你没有走啊，可是从福音从神的国的角度来看，现在活的已经不是他了，是什么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全完完全全一个全新的人。再次重复啊，这不是保罗夸大其词，也不是保罗好像只是用一个比喻，不是，这个是保罗的很实在的一个教导。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就是一个末世的生命。也就是说什么呢？永生的生命跟末世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已经发生了。我们不是等待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到我们，或者是等待我们死掉了以后才开始。我们很奥秘的，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刻，大家都是信徒的话，你现在已经是活的一个永恒的永生的生命。好，那圣经哪些地方有没有 support 保罗这个观点？有，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7:3。约翰福音17:3，大家翻到的话听我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这就是永生。所以看约翰福音，他在回想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得到结论跟保罗一样，当然不表达方式不一样，因为信徒不一样啊。保罗是保罗，约翰是约翰，可是在表达真理是一样的。永生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吗？等到我们进天堂才开始吗？不是，永生的生命是当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一刻。什么叫认识独一真神？认识差的耶稣基督，不只是学术上的认识啊，不是说研究学术认识。昨天我们讲到文化基督徒，不是那样的认识，而是真心悔改的认识，真的是跟他重新建立关系的认识。认识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要探讨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已经是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已经是活在这个末世的生命，我们已经是活在这个新的，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活在一个新的生命了。好，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如果你这个根基不抓到的话，你不会有正确的灵命成长观。那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节。好，什么叫做灵命成长？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3:1-4。哥罗西书3:1-4。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可以说是灵命成长开了一扇门哈。第一啊，记得看前半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再次看到没有？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意思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也就说什么呢？第一，罪人不可能有灵命成长。罪人他再做1000件好事，罪人捐1000万给穷人，罪人做1000件好事，罪人在做很多很道德的事，怎么讲呢？在神的眼里来看，他并不是灵命成长，他只是做世上的好事。所以说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绝对不是说用来做几件好事来衡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第一，罪人不可能灵命成长。罪人要灵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没有这个都是空谈。那第二就是说 OK， 好，什么叫做灵命成长？什么叫做做一个属灵人可是灵命可以成长？下半节，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然后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好，我们先抓住原则再来解经。原则是什么？灵命成长讲的简单，就是上面的事跟地下的事一个对比。 灵命成长就是你的人生生活观，你现在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你已经不是被以前救我的那个旧的引诱去走。以前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是怀绕着金钱，也许是怀绕着权力，也许是怀绕着某种职位，也许是怀绕了某种身份。好，这些都是救我的限制。你现在是个新造的人了，我们是完完全全追求上面的事。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什么？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下的事？对不对？接下来要问就这个了。好，原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我们解经要再加，什么叫上面的事？什么叫地下的事？我们昨天的解经其实已经给我们看了一开端了。当保罗讲上面讲天的时候，保罗其实就是讲天国的事。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事。这是昨天我们查经可以看到。当保罗讲地上的事的时候，就什么呢？就是还是救我，以亚当代表了旧世界为中心的事。也就是说，我们是信徒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上我们要追求是以神国天国为中心的事。那当然我们还要再问下去啊，我们会再问说，譬如说，对不对？什么叫做以天国为中心的事？什么叫做还是亚当救我为中心的事？我们这是我们就是要一直问下去的问题。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下面的事？你觉得呢？什么叫做上面的事？什么叫做地下的事？
我们刚刚说的是天国的事。
对，
那天国的事就是先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天国的子。那天国是既然是。既然基督是天国的王，我们就做天国子民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思念天上的事。
有没有一个例子？
譬如说，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那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金钱观就要用天上的想法来。
我这样问你好了，对，抱歉，不，而且我也不是故意偏岗，只是说你刚好在我面前。
对。
比如说读个牙医，这个是上面的事还是地下的事？
不分的，不能分的。我们既然还在天，我们既然就说可以这样说，就说基督既然是万有之主。
嗯哼。
所以 everything is under God's authority， 所以就没有不能分，因为你还以你做的事情就是属于地上，属于天上。
大家同意吗？
我同意。所以牙医用这个东西，你很难讲说是属于属世还是属天，对不对？就看是怎么去看。如果你的牙医就是为了挣钱
，right？
那可能就是属世。但是如果你说那是神基督让我们在这里边，那个牙医也能彰显他的荣耀，或者那个基督就是天。
非常好，非常好。你们的观点跟我的想法一样，什么叫做天上的事？以神为中心的事就是天上的事。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个新造的人，新生命的人，可我们确实还活在这世上。不过也像刚刚这两位弟兄所讲的，万事都是神所创造，只要万事都是也有受过以神为中心的思考去做的话，就是天上的事。像比如说牙医，可不可以是天上的事？当然可以。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孩子在牙医上面很有才能，这个才能也是神给的，而他去追求这个牙医的职位，就像你们刚讲的，当然牙医本身的酬劳是金钱很高，可他不是为了那个去追求，他是为了要发挥神给他的才能，而他能够再如果再讲深一点的话，他能够运用他所赚到这些金钱帮助很多，比如说宣教士啊、神学生，或者是帮助教会的事工的话，那他就是在做天上的事。可是相反的，同样牙医，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为了追求牙医，为了要赚钱的话， 而且赚的钱很明显都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话，或是很明显都是很自私的用法，完全没有思念说这是神给的恩赐的话，这个就是怎么样，他回到了地下室。因为什么是亚当为代表的世界？亚当为代表的世界就是自我中心的世界，一个我才是神。一个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我明知道心里有神，我把神压住，罗马书第一章嘛，对不对？罪人都知道了神，把神压住，然后用偶像来替代神。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是偶像了，对不对？我们活在一个崇高的科学世界，我们已经不像以前，也许是会拜一些兽鸟等等，我们现在不做了。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拜偶像，只是什么？我们说无神论，其实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自己变成偶像了。启蒙运动以后，人才是最高的，所以还是一个拜偶像，也是我自己。所以说，如果你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那就是地下的事；如果你是以荣耀神为出发点，就是天上的事。所以就像你们讲的，不是有一件事是就马上可以定论是天上是地下室，看你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能够做每件事都思考到荣耀神的话，这个就是灵命成熟的表现。所以那很巧妙，我们好像听起来简单，可是真的有时候做起来很难。我也老实讲，有时候我也觉得做起来很难。有时候我就是想要比如说多休息一下，多偷懒一下，明明知道要放那么多小时进去，可是就是想要偷个懒，反正也没人看等等。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动力在哪里？谁能支撑我们在灵命上有这样的完美的表现，或是能够达到这个表现？第三节保罗怎么讲？第三节我们凭什么能做到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你看保罗又继续啊，因为啊，看到没有？因为呢，因为中文其实也翻译很好，罗马书的希腊文的因为就是 gar， 哇 ，gar 就是因为，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第二节跟第三节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哈，所以中文用因为表达出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能够追求灵命成长的生活，我们今天能够追求天上的事而不要去追求地下的事，动力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动力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听出来这个妙语哈，这个玄妙的关系，我们不是像其他宗教好像比如说摩门教，你要怎么进天堂呢？你一生当中至少要，如果没记错的话，要让两个人信主你才有资格进天堂。所以摩门教为什么传福音传得那么火热？因为他有他的压力。所以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才能够追求到这个奖赏。基督教很巧妙，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奖赏，然后我们去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把我们的奖赏活出来。大家听到这个不同吗？其他宗教就像我昨天所讲的，其实原则上根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奖赏的应许。回教、摩门教、佛教，不管什么教，他们看得到这个奖赏，可是摸不到、感受不到，所以他们要凭他们的能力，凭好行为才能够最终得到这个奖赏。基督教这一点非常不同，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先得到这个奖赏，而这个奖赏不只是个奖赏，还是我们活出这个奖赏的动力。好，所以在这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问你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就要求上面的事，因为有基督住在神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凭什么做得到呢？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存在神里面。这是什么？新生命的一个奖赏，新生命的一个应许。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哪里还可以看得更贴切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同一本书，加拉太书第五章不是同一本，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保罗我们讲类似的话有，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然后第五章是第五章的属诀，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大家看到那个相同的庙宇吗？前提是哈，我们是要靠圣灵得生，然后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不是先行事好再去追求圣灵的奖赏，我们是先已经在圣灵里面得生了，圣灵的能力就完全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靠圣灵行事。或者是我们再看同一本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大家看这一段，大家看到这个庙宇吗？同样的概念，先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灵命成长的争斗是什么？好像就是被，还是会被罪的引，还是会被罪所引诱嘛，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对抗罪的引诱呢？这里第一节前半段告诉我们说，什么已经是事实了？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得以自由了。所以第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已经是超越了罪的辖制了。可是你看保罗一句话没有讲完哈，所以就是上下要连的，不能分开，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很奇怪哈，好像自相矛盾，一方面保罗又说你已经是自由了，一方面又说不要再被罪所辖制。大家听到这个庙宇吗？听到这个原则吗？我们的不要被罪所辖制的动力在哪里？动力在我们已经自由了，因为我们已经自由了，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被从罪中的释放自由。所以说从神的国度，从永恒的神的国度来看，我们什么时候有永生，什么时候有新造的生命？现在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新造的生命前提是什么？绝对是个新的人嘛，对不对？就像我昨天问的，你是个义人吗？你当然是个义人，因为耶稣的宝血就把你洗净了。可是我再问你，你是个义人吗？好像答案又可以说我不是个义人。为什么？因为我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有可能犯罪，一个会犯罪的人怎么还是义人呢？所以答案很巧妙。你是个义人吗？是，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把我洗净了。你是个义人吗？不是，我还是会犯罪，一样的道理。你得自由了吗？是，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你得自由了吗？不是，我们还是会被罪辖制，做罪的奴仆。那我们重点，所以说不同在哪里呢？基督徒生命一定要这两个要平衡住。我们的力量来源是我们已经是个属灵的人，我们是有圣灵保守光照带领的人，这是我们力量来源，而且这是完全的属灵，不是说圣灵只来50%，等耶稣再来再给我们50%，不是，圣灵已经是100%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个属灵的人，我们已经是个脱离罪辖制的人，所以我们要去追求圣洁的生命，完完全全脱离罪辖制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大家了解这概念，不懂没关系，请问哈。当然了解了不同意也没关系，也可以发问。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概念？或者我们再看一段经节哈，哥林多前书5章7节。哥林多前书，我们让保罗自己来帮我们解释。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庙宇在哪里？ 你们看五章七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大家看同样的概念在这里也被发挥出来，这个妙语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看到？有看到跟我讲。
因为义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为我们献祭。
不过这是妙语在哪里？一方面我们已经是这样子，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是这样子，
又还是有效。
对啊，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保罗才讲完说我们已经是个无效的面，保罗接下来又讲说应当把旧效除尽。当然我们先假设，我们一定要假设圣经的话是真实的，是一致的，绝对不是有自我矛盾的。我们也假设保罗是绝对是遵照神的启示把话写出来，所以我们绝对不承认说圣经有任何错误。好，这是我们福音派的基本教义。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个？到底是无效的面还是有救效的面？所以说这是保罗所要表达的，我昨天所讲的，从救赎的神的国度的永恒的角度来看，所以有这个确实是有点悬哈，也就是说我们超出空间时间来看，如果可以的话，我知道我们人很难，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空间当中，从神的永恒来看，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宝血洗净我们那一天，我们已经是个无效的面，这是保罗所表达的，我们已经是个完美的义人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美的，耶稣不是只洗我们一半的罪，还有一半我们还要慢慢去洗，不是，这是从永恒的神的国的角度来看。可是确实是从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渐进来看，我们还在等，我们在等什么？我们还在等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种完完全全对世上的审判的到来。可是呢，奇妙的地方在哪里？这两者都在同一时刻发生在我们今天信徒的身上。所以为什么圣经保罗会一而再再而再会把这个观念讲出来？从永恒来看，我们已经是个无效的面，我们是完美的义人。可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来看，我们还要追求什么？我们还要去追求把旧效除尽。那当然最后刚才弟兄所讲的，我们凭什么把旧效除尽呢？我们凭什么有这个能力呢？还是凭着前面无效的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讲看，因为什么？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的能力已经在十字架上爆炸出来了，彰显出来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基督耶稣的能力，我们才敢说我们敢去活出灵命成长的生命。你没有前者的话，你后者根本不要谈，你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想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根本不用谈。不是说你做不到，就算你做到了也不是圣洁生活，因为不是从圣灵而生的果实。好，意思是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把圣经背熟了，你看撒旦，我常说除神以外谁对圣经最了解，一定是撒旦，他有几十万年的时间去念去背。谁对圣经最了解？撒旦。可是撒旦当然不是得救，他完全没有圣洁的，他不是个属圣灵的圣灵的天使。
班好，
谢谢。
对，我说我们一般在讲这个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理解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啊，承认自己有罪，接受耶稣的那个刹那，在地位上来说，我们的确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义人。好，就平常的教育公司一般都是这样讲，就是说，但是从我们的经历或者从我们的经验上来说，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肉身。所以这个肉身的话，所以你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跌倒。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成圣嘛，就是说我已经称义了，但是称义以后你就是成圣的过程，除非我们离开这个肉身，
对，
才能够完全的，啊，就是完全。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常常就说，比如说当我们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老我，还有很多，所以圣灵还没有办法完全在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完全的来管理。那当所谓的属灵是当你这个人愿意让自己的那个老我完全被圣灵来管理，那这个也是渐进的过程啊。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就生到最后就是会越来越像基督了，一般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明白了？但是我不知道跟您讲的那个 有没有什么抵触？我有一个什么牧师曾经给过我帮助啊，他是和陈牧师的这个立场是完全一致，那给我就是很大的很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教会中常常就讲对不对是罪人罪人，实际上我们在信心中间，我们常常信的变得不信，我们的信心本身就很软弱，实际我们应该对着自己对着世人的要宣告已经得到了，那否则自己就会垮掉。不要想我就朗听着我的软弱越听越深，不过就很难再起来。所以我们那个牧师他
我们觉得我们神为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不只是地位和宣告而已，More than that， 是已经做完的工作，但是后面我们要去跟着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他已经完成了，我们再去，就是找那个。
他是完全完成没错。
Right。
所以说全部是已经完成。
对。
但从我们的经验说来说，那我们是就是要怎么样去经历到那个
有
九合一嘛？
有人是用比喻，就是说。这个昨天陈牧师说的，这个战争已经打完了，我们已经得胜了。那有人就比如说，这个战争的宣告胜利已经宣告了 finish， 已经完成了。那这个大战结束了，可是这个小战役、局部的小战争需要我们去打。
今天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这个战，这个就是一个是 V day， 一个是 D day 的比喻嘛。
今天唐牧师讲的是我们究竟爱神、认识神给我们的爱有多大？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到安息里面，真的要是神的成就，那么我们有那个偷偷安息的话，那就什么都可以顺从圣灵，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相信还是会有这种困惑，还有自己我们放不下，他觉得我自己完全不做不行嘛，又开始靠自己。
啊，或者我们再来看两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哈。一个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九跟十节。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跟第十节。啊，翻到请听我念。哥罗西书三章九跟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哈。这个已经脱去旧人在原文来说已经是完成了，发生了哈，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两节就讲到我们刚刚的问题，至少保罗在看到福音的功用的时候，在这两节他要表露的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就我们是无效的面，已经完完全全跟旧人无关，这是一个身份，不只是个量的改变，而是个本质上的根本改变。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讲得很彻底，不只是个身份的改变，也是个行为的改变。而穿上新人，这新人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了他的主的形象。所以这是前面的宣告，那对后面的宣告有没有呢？也有。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还是一样新人旧人的观念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然中文可能看不到表达，就要脱去，这个原文表达就是说这是你现在在生命上要追求的，所以又是还没有发生。所以你看保罗才在哥罗西书表达的一个概念是已经脱去，已经发生了，你们已经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这是已经发生的。 在四章二十二节他又说你们就要脱去，就是你们还要脱去行为上的罪。你看保罗是专从行为来讲，不是从身份来讲，你们我们还是要追求脱掉行为上的旧人。那我想师母可能是表达的跟我们一样啊，只是说师母用一个可能是让我们中国教会信徒更容易懂的方式，或者是如果不是的话，师母可以再加补充。我觉得新约神学的想要表达这个天国来到的事实是这样子：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国就完完全全来到这个世上，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信主归入耶稣以后，我们的身份就完完全全是个圣洁公义的人，是个完全的，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在这个事实的当中，我们确确实实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有罪的身体，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确确实实还是要追求什么？追求要脱去救我的行为，脱去罪的瑕疵。可是为什么这两个一定要一起讲呢？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凭什么可以跟会众讲说你做得到？我们比如说牧师凭什么可以对会众说你一定要过个圣洁的生活，你做得到？信徒凭什么绝对不能说我绝对做不到，因为我太软弱了，我不行？因为我们已经是个新造的人，所以说我们的力量来源在前者。我们的力量来源在前者，前者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后者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个义圣洁的生活。可是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的力量来源在于前者，因为我们已经是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很巧妙，这个新造的人完全应许是未来。我们今天生活追求圣洁生活的力量是未来的力量，到现在记得哈，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我们人要了解神的作为才会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分，因为我们人是活在时间空间当中。所以我们人凭什么今天可以跟你说，哎，这位弟兄啊，你虽然以前的行为很不好，可是你已经是信主有圣灵与同在，所以我绝对相信你，依靠圣灵的力量，依靠圣灵能力，你可以慢慢成为新造的人。也许顺不是很顺，也许是有高有低，不过你绝对是个新，绝对可以这样的追求。如果用刚刚作战的比喻的话，我们跟罪是一致的征战，可是这个征战绝对不是说也许赢也许输的征战。至少从征战的最终胜利来讲，这个征战绝对是个已经胜利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征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帮我们打胜了，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帮我们把罪打胜了，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跟罪做局部征战好了，我们都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胜方。所以说今天我们敢去追求属灵命的生活，我们的力量来源就是圣灵本身，就是我们新造的人本身。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基督徒没有借口不去追求圣灵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力量来源已经有了，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什么是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呢？就好像一神在玩那个悠悠，大家知道悠悠吗？就是丢下去，有下低一下高，就好像神在玩悠悠一样，而那个悠悠就是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高会低，会高会低，就是我们灵命。所以灵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可是呢我们灵命一定是永远在成长。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走楼梯，所以我们被圣灵的带领，而神是在走楼梯的，一直在扶持我们成长。虽然我们好像有时候看起来有高有低，可是其实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灵命绝对是成长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许会抵挡他，受众所捆绑，也许会不小心犯罪等等，不管怎么样，看起来是有高有低，其实神在背负着我们在成长，所以这是我们的力量。师母觉得有没有补充的吗？还是？
说的，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信徒有那个新生命，因为生命跟孩子真的是很微弱嘛。
对。
虽然我们都了解圣经的是什么，那些全部都知道，可是从经验来讲，那个生命是非常脆弱、很微小。
对。
但是靠着我们每天的跟神的亲近、读经、祷告、读神的话，
没错。
所以那个生命可以渐渐、渐渐的成长。
对。
成长，所以灵命长应该是就是这种渐进。
对。
渐进式的。
对。对哦，非常对，对，我想师母要提醒就是，对，没错，
所以
对对对，对，这是很好的提醒，不是说我受洗了以后我就马上灵命100分或80分，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是身份的更新，不过绝对不是说，比如说我以前也许，假设一个人也许以前有网上看被色情所引诱。绝对不是说他受洗成基督以后他就马上不被这个引诱了，他也许还是会被那个引诱，可是为什么他受洗成基督以后他就可以去抵挡那个，因为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他可以依靠圣灵的能力慢慢去抵挡他，也许快也许慢，对，我觉得师母提醒很好，就是说对没错，我们信主了以后不是说马上就是灵命100分，绝对是要渐进性的，要透过祷告，不断的祷告，读经的成长，参加查经班，圣经的成长，经历神的成长。我怎么在软弱上经历神，亲身体验神的成长，教会服事或教会事工的参与的成长，信徒彼此劝勉的成长。没错，对，师母做了很好的提醒，就说没错，这个是灵命成长的管道。那。凭什么能够做得到呢？因为一个罪人绝对不可能做得到，凭的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变了，我们已经是个完全是个义人，跟完全是个成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去这样追求。所以说这个妙语，这个奥秘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是完全是义的人，跟完全圣洁的人，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个义跟圣洁的生活。所以就像前面所讲的，你是义人吗？当然是。你是义人吗？我还在追求完全的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你是圣洁的人吗？当然不是，我们还在成长。可是如果再问你是圣洁的人吗，从神的永恒观点来看，当然也是，因为你神的宝血已经把你完完全全变成是一个圣洁的人。好，那我们就继续哈。为什么我说这两个一定要抓紧？因为很多时候教会走极端或走异端，就是这两点没抓紧。为什么呢？前者是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义，完全圣洁，后者是我们要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前者不抓紧的话，我们会走到什么极端？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是义人没有完全的信靠的话，我们会走到什么极端？我们会走到一个所谓沉迷于墨守成规，沉迷于自我虐待的一个追求道德主义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异端了。为什么呢？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指望，我们还没有指望我们到底是不是义人，我们到底是不是成圣的人，我们只是注重后者的话，我们就变得好像罗马天主教一样，好像或是说变得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为什么后来走偏了？犹太人走偏到哪里？神的道、神的律法他捉摸不到，他看不到这个律法其实是要显明耶稣基督到来的恩典，他捉摸不到。所以犹太人开始怎么样？开始有很多行为把自己框架住，甚至行为细到你每个生活能够想象的细节他都有。比如说安息日，犹太人可以说可以走70步，不可以超过70步啊，或者是说工作的时候可以出5分力，不能出7分力。反正就是他把一些他的出发点，从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是好的，因为他要对得胜，他要对他的救恩有确据。可是因为他前者抓不到，他抓不到说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在你身上完全发生，你已经是个完全的义人跟完全圣洁的人，所以他为要追求这个，他把他生活框架起来。比如说 反正就是细节到一个地步已经很无聊了，就是到底是走五十步还是七十步，到底安息日可不可以骑马，可不可以对着耶稣什么，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救人，然后那个可不可以喂什么驴喝水，对不对，已经细到这个地步了。所以说如果前者抓不到的话，你就走到这个极端，就是对每个人生活规范的很严谨。
我有问你第二点啊，就是应该说那个完全的义人和完全的圣人。对，完全义人我想是可以，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义在称义嘛，对不对？
对，
称义的过程不是我们自己称义，是这个神
对
称我们为义了，对不对？我们都因为像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罪，我们一样是个罪人，对不对？
对，
但是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
对
不对？
对，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就会成义人。但是成圣完全的圣人在圣经上有哪个经文说？你就是完全的圣人，所以说我们相信，我相信是完全的，要不我们就不需要追求那个成圣的过程了。那你就是完全的圣人，那这概念呢，我是有点
对非常好，对，圣是行为嘛，对不对？
对，那你行为的话，如果说你要完全成圣的话，那我们有一个极端，就可能会走向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
对，
我们通过靠行为来称，对，因为。现在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得救的嘛，对不对？如果你靠行为的话，你就不可能成义，是吧？
成圣的孩子要靠心，自己孩子没办法。
对，就是那个完全成圣，因为说我们一直成圣，可能我们到了最后死的那一天，我们进主的那一天，才能说我们到底成不成圣，或是不过。
对啊。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确实要问了，如果不清楚，确实要问，谢谢。刚前面各位叙述三章九节哈，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这是身份啊，这是义，对不对？和救人的行为，这是圣。所以说已经发生了，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行为。他这个原文的表达是完完全全脱去，可是就像我讲的，可是保罗又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还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这个原文表达是 continue 下去，你们还要继续做，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想，从以系统神学方式来想，义跟圣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是两个角度去看基督徒的新生命。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罪的一个身份，圣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圣洁够不够圣洁，配不配跟他在，就是有没有他圣洁的表现。比如说旧约讲嘛，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其实跟这个义的概念一样了，你是义人吗？是，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你，你是个新身份。可是你是义人吗？还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神的最终审判。圣其实是刚好是相反过来，你是圣人吗？不是，我们要追求世上我们要追求圣洁的行为。可是很玄妙的，你追求圣洁的行为，你的动力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让你是个，从永恒来看，你已经是个完全的圣人，所以我们在世上要追求圣洁的行为。跟义来看，西游记宝典已经洗净我们是个完全的义人，所以我们在世上怎么样把义的荣耀活出来。
那就说圣义和圣，实际上是一个同一个东西的两面，一个是所事，一个是你的所行，对不对？因为你所事，你的本质变了，就你就是个义人，已经那就是是不是？相当于那个圣呢，就是你的行为所做的那个东西。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是基督生活的两面。好，那我刚刚讲哪里了？你问问之前，如果只注重后者，就会走到纯道德主义。我们把自己框架起来，基督徒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且会一直追求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是太复杂的东西，对不对？生命是太复杂的东西，绝对会有例外，绝对会有例外发生。一有例外发生，你又要定一个法规去控制它，你定法规控制它，绝对又有再一个例外发生。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是注重后者的极端。那注重前者的极端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注重说耶稣宝血洗我们罪，让我们是个完全的义人，我们已经是义人了。如果注重前者，会走到什么极端？就是我昨天所分享的，现在家庭国内的家庭教会有一个自称是因信称义派，他就走这个极端。他这个极端是什么呢？他这个极端就是说，我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我已经是个完全的义人了，所以你们都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做什么。我今天我爱赌博，你凭什么跟我讲赌博不好？我已经是个义人了。我今天要去找妓女，我今天要去发泄一下情欲的事情， 你凭什么说我不好？因为耶稣宝血已经洗净了嘛，所以这是尊重前者的极端啊，前者。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两个
吧。一个小插，
对，
这些人他心里真的沉迷吗？他是没有真的接受，他真的沉迷不会讲这些。
你问我的话，我当然会说他们误解圣经了。
他不是，
可是
他不是真的相信，他被沉迷了。如果要是按罗马书记把他这样接，他真的接受圣经，他不会定罪的嘛。
或者这样讲，他真的相信，他以为是圣经的教导。当然我们会说他错解圣经，不，他是真的相信他错解圣经的教导。
他接受错误教导，以为那是圣经的教导。
不是他真的相信他成圣洁吗？真的以后是一个那个狗，那个猪，他会往你里滚吗？
他们那派以为他们就是圣经教的是这样子，他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圣经是这样教的。
很多异端都是这样子，很多异端都是这样。
对，其实对，其实异端都是真心相信他们的异端，所以我们要对他多祷告，求神怜悯。他不是说哦，我知道这是假的，可是我为了要自我满足，所以我就去造一套自我安慰。他是真的以为圣经是这样教。
断经起义。我还是没说你的话。如果他心里真的接受，
对，
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他原来他是白衣血，他不会再去犯罪吗？是不是？
哦、oh, okay.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层次啊。你的问题是说，这些人他根本没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光照嘛？因为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圣灵的光照的话，他根本
他不是属灵的人。
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探索这个问题，那我会同意，没错，这些异端的人确实是没有受过圣灵正确的真理的光照。那我们刚刚回答是说，他们心里相信是什么呢？哇，什么是异端嘛？异端就是曲解真道的人嘛。所以他是相信曲解真道的解释，所以他没有，对，他没有真正受到圣灵正确的光照，没错，这个是没错。不过他是用一本圣灵启示的书曲解真道的解释来满足自己罪性的发泄。
这是没有得救的，是吧？
当然虽然是异端嘛，所以我们称之为异端嘛，异端。像比如说摩门派也用圣经啊，可是他们还有另外摩门经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称这些为异端等等。那为这两个要保持，其实也很符合圣经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圣经的原则一直是什么？神的作为跟人的行为的一个平衡。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弱势的，不是一个好像我们是机器人，我们就坐在角落等神的圣灵，好像跟感动，好像就是机器人一样操纵我们，我们完全没有控制不了，也不是，100%是神的恩典，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100%神的恩典。可是，在同时，我们基督徒也有100%要活出圣洁生活的行为表现。大家看到这个吗？所以是，其实圣经一直所表达的是100%是神的作为，可是也是100%有人的responsibility， 有人的责任啊。所以说我们说亚当的原罪是人的责任的原罪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就说，亚当犯罪其实也是神故意让他发生。不是，100%没错，全世界的运行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运行，可是亚当的犯罪是100%是人的行为的出错，他抵挡神的诫命。同样的，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没错，100%是神的带领，神的教导，可是也是100%是我们人责任。从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2:12。腓立比书2:12-13两节，大家翻到可以听我念好，腓立比书2:12-13两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在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大家看到了吗？这两节保罗在同一件事上 表现了百分之百神的作为跟百分之百人的责任。哈，注意哦，不是百分之五十五十哦，是两个都是百分之百。哪里呢？第十二节后半段，更是顺服的，就顺服神的诫命了，就当恐惧战惊，怎么样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这一节的话，好像保罗是什么凭行为得救，对不对？如果只看这一节了，好像保罗是在教导凭行为得救，因为保罗讲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保罗说我们顺服神，我们凭行为顺服神，就是做成得救功夫。如果只停在这一节的话，好像保罗是教导凭行为得救，可是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再看下一节。因为哈，所以其实表达是一个嫉妒哦，分章分节是后人的做法，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把节分得太开。因为，所以其实文法上是一个的，甚至也许是一句话，只是因为分节分成两个。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怎么样，都是什么？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一方面是百分之百神的作为，神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力量来源是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百分之百人的行为，我们要顺服，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看到没有，一句话哇，两节话，一句话把这两个都表达出来。其实这个概念一点也不新，耶稣基督不就是这样子吗？耶稣基督是谁？是百分之百神还是百分之百人？都是。耶稣不是百分之五十神百分之五十人了，要小心哦。耶稣也不是三分之一神哈，要小心啊。有时候会听到信徒这样讲，要小心，不是。耶稣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人。所以耶稣每天行为的表现就是百分之百神百分之百人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样式，圣经这样教导就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有什么劝勉了？一方面没错，我们是有责任，可是一方面我们的行为的力量来源，我们一定要确据抓到，绝对是圣灵的动工，绝对是神在我们心里的动工。所以今天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罪所捆绑，就像保罗讲的，有一个刺在我肉体上一直拿不去，这个怎么解释呢？第一，就解释我们确实还是很软弱，需要追求成圣的功夫。第二，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好像觉得说哎，圣灵是不是离开我，为什么这个罪还是一直困扰了我。第三，要了解到说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救恩绝对可以战胜这个刺。第四，我们的行为要表达出耶稣的荣美，我们要尽量把这个刺行为上拿去。那我们这个行为的动力力量来源在哪里呢？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耶稣基督得救的力量。大家了解吗？大家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接下来准备是回答一个我们信徒在生命中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常常让我们很疑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还是有苦难？我们怎么把苦难跟属灵的新生命合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至少我那时候我信主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太笨没有了解，或者是也有可能是教会故意误导我，不管怎么样，也许不是故意的，我就以为当基督徒以后一定是一帆风顺，我就以为当基督徒以后一定是学业一定是没问题，考试一定都100分，因为那时年纪还小，或者是一定是以后就可以讨个好老婆，有个好工作等等。后来当了基督徒以后没几年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一样，我还是我，还是要去努力去争取等等，并没有好像就一帆风顺。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苦难还是会发生。那这个苦难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追求圣洁的生活有没有冲突？也就是说什么呢？苦难是圣洁的生活的追求的绊脚石吗？ 苦难一定是撒旦的引诱的绊脚石吗？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看啊、一起来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是个先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场白好了。保罗在教导我们怎么要认识基督呢？那晓得他复活大能，其实保罗要表达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怎么样一直去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什么？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至少从这里一开始，保罗就好像一个很奇怪教导，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受苦是不但是不可能发生，而且是必要的发生。为什么是必要的发生呢？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保罗讲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生，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裔，和基督同作后裔。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好像在讲什么？保罗这里好像就讲说，当我们基督徒有苦难的时候，这苦难所彰显的不是罪恶的抵挡，也不是好像神要惩罚什么。这苦难所彰显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苦难一定会来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印证自己要同跟他得荣耀的时候。彼得前书有更直接的讲法，不过一下在哪里，我以为我有写下，你还记不记得彼得前书？对，四章十二节。对，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彼得这里讲的更直接了哈，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前面十二节，亲爱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这个其实是已经是中文的诠释的翻译，因为原文化就是受苦，就是苦难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经节可以看到什么呢？基督徒的苦难不但不是一个奇怪的事，反而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而在这里保罗跟彼得要劝勉我们是说，这件事发生了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在你们身上把荣耀彰显出来。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呢？不是说我们去追求苦难，不是我们故意要成苦行僧，而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绝对会不满意，绝对会要攻击我们。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好了，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知道在美国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我吧。你比如上班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突然就开始，你知道很多非信徒就开始讲一些黄色笑话，那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讲，他们就会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就会攻击我，他们就会笑我等等。 那在这个时候我受了苦难，什么苦难？我受到其他人的攻击跟取笑。我怎么样受到这个苦难？我没有自己去追求，我没有故意去惹人家，我没有去故意去闹人家，闹我是欠揍说什么的。我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使我遭到这个苦难。而当这苦难来临的时候，也是同时耶稣基督荣耀在我身上彰显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受这个苦难是因为我活出耶稣基督样式，我不要跟罪人仇流合污。其实这个在义的圣徒在最终的社会活出来是必然的，不是说我们去追求苦难，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很奇怪的教导故意要去惹非基督徒，而是说当我们想要活出圣洁的生活的时候，绝对会遭到罪人的不满。比如说早期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受到苦难，早期的基督徒罗马人希腊人最讨厌基督徒干嘛？不拜神嘛。明明世界上有一万个神两万个神，这些基督徒偏偏不拜，偏偏说世上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些基督徒，所以很好玩，早期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罪状是什么？无神论者。世界上明明有一万个神两万个神三万的神，你偏偏说世上只有一个神，你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要来逼迫你，愿你侮辱了我们的神明。所以什么？基督徒为了活出他的样式而受到苦难的逼迫。今天在美国社会有没有？当然也有。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敢讲你是反堕胎的话，你马上会遭受到苦难。为什么？因为马上会有一批人说你是什么，你是一个，我都没用中文骂过，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你是一个 bigot 中文怎么讲，你心胸不宽大，你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你还敢说你有爱，你根本就是充满恨的人，对不对？所以说会有人一直这样攻击我们。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想把耶稣基督圣洁的样式活出来而已。可当我们活出这个样式的时候，绝对会遭遇到苦难，因为有罪充满罪的世界，他不会欣赏我们活出神的光。而当光跟黑暗碰撞的时候，绝对会有摩擦，而当这个摩擦发生的时候，就会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圣经也劝我，当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会有苦难发生。可当苦难来的时候，就好像就不要疑惑，好像是说，哎呀，是不是圣经讲错了，对不对？很多教会比如说在堕胎的上面就妥协了嘛。为什么？他不想遭遇这个苦难，他不想被人骂说他是心胸狭窄的人。所以有些教会甚至福音派的教会，他就说，哎呀，其实堕胎他就接受了世界的教导，他说，哎呀，其实那小孩不是生命了，他只是一个 fetus， 他并没有灵魂等等。这是什么表现呢？是为了不想受苦而跟世界的教导妥协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追求把耶稣基督圣洁的荣耀活出来的时候，绝对会跟罪所碰撞，而这个罪所碰撞绝对会带来攻击，这个就是苦难。所以当然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很好玩，他在后面也强调了什么呢？不要为什么受苦，不要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就说呢，不要故意犯罪去追求苦难。因为苦难，没错，苦难的好处在哪里？苦难好处是提醒我们，我们多么需要神，我们多么需要神的力量跟安慰。可是这不表示我们基督徒去追求苦难，这不表示说我为了要被警察打，所以我就故意出去偷东西，让警察能够打我，这样子。哎，你不要笑哦，教会就有一段时期陷入到这个陷阱。什么时期？早期教会跟中古教会转轴的时候，早期教会出了一批什么人？英文叫 hermit， 中文忘什么，可能就是出一种出世的人。他们这些人的特征在哪里呢？他一定要跑到山上找一个山洞躲起来，而且是几天几夜不喝水不吃东西。但他也不是禁食祷告，他就是为了要虐待自己。 他就认为说他这样虐待自己，他就是更甚的人，
是不是苦行僧？
中古世纪就发展成苦行僧了，就是 monks。早期教会还是个人的行为，到中古教会就变成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当嘛，就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 institution 了，变成是一个有个组织了。因为这些人回来了，确实受到教会格外的尊重，确实受到教会格外的领域，所以那大家都想当啊，大家都想当，就开始有组织了，就变成什么？就变了修道院，就变了 monks monastery， 就变成苦行僧。苦行僧特征是什么呢？我故意不享受世上的任何东西。苦行僧其实真正是要今天吃的绝对不是自己种，一定要挨家挨户去讨，然后呢每天一定要劳作，没事也要找事做，一定要劳作，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累很累啊！不管是做农业也好，不管是看圣经也好，反正每天一定要把自己累死才是一个好的苦行僧。所以说这也是过分的追求苦难。今天我们基督徒，所以保罗，这是被保罗前书没有看懂，我们基督徒不追求苦难，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要有苦难的经历才是好基督徒，可是相反的，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苦难会来临。而这苦难不是神的惩罚，也不是好像圣灵离开了我们，这个苦难来是罪的世界为了要攻击我们的一个表现。所以也是劝勉大家，当苦难来临时候，不要以为好像是神惩罚你，或者是好像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子，还是圣灵不与同在，不是，而是这是罪为了要抵挡我们圣洁生活的表现。而这里圣经提醒我们，当苦难来的时候，也就是圣，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我讲说，就是当教会在我们之前讲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还没有完全被消灭的堕落世界中，当教会要执行他的使命的时候，一定会跟这个世界产生碰撞，产生摩擦。那这个时候，像哥罗西书一章
二十
四节，这里讲的就是，保罗说：“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填补基督苦难的不足。”
对，怎么样？
所以在当你在做这件，就是在执行教会的职分的时候，当教要做教会，就是神托付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遭受到苦难，而且但是这个苦难又是属于基督的。
对，对，那个圣经那边的描述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我们个人的受苦，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受苦。因为什么？我们是跟基督耶稣联合了嘛，我们是跟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受苦不是个人性的受苦，我们要记得是有耶，我们是在 participate in the Christ's suffering， 我们是参入了耶稣基督当初受苦上十字架带来救恩的那个阶段。从神学角度来看，所以我们是继续神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所以当初耶稣基督是在苦难之中带来救恩，今天我们是在苦难之中活出救恩的生命，这样子。所以那个经文是那样的意思了。所以其实也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这也是保罗为我们做的小结了。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还有怎么样，必要为他受苦。所以你看受苦的主题哈，在圣经里面一直出来，尤其新约里面一直出来。而且在这里保罗甚至讲得更直接了，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我们的蒙恩点不只是信服基督，不只是信他跟服从他，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你看，对保罗来看，对彼得来看，对新约教会来看，受苦其实不奇怪，本来就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活在世上会受到抵挡。那其实，所以 我们今天有苦难来的时候，不要，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说一定是神的审判，或者是罪魔鬼的作用，有时候就是我们把圣洁生活活出来的时候，跟罪的一个抵触了。如果这样讲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对，谢谢。
非基督徒，比如说非基督徒，他也会生病，他也会得一个癌症，
对，
基督徒也同样会得，
对。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这两个是。
对，我觉得你问我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属灵的人的受苦是个有盼望的受苦。我们得了癌症，也许真的不会好，也许真的会我们就在等死，可是我们是个有盼望的等死，因为我们知道死了以后只是一个大门，是个新阶段。罪人非信徒得了癌症，他们的死是一个审判的死，他们的死是一个毁灭灭亡的死。所以我会这样看，也就是说属灵的人是一个新生命，所以说癌症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是在神的荣耀之中受苦，可是这是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受苦。对罪人来讲，它是一种垂死挣扎的受苦，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受苦。
这是看他结果。
对，
如果说讲原因，
原因 OK， 了解了解
原因的话，我们怎
么看？哦，了解哦，谢谢 OK， 好。问我的话呢，保罗有一段经节，
罗马书，
对、第八吧，
第八章，
是不是？我想一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开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大家翻到可以听我念哈。我想现在的苦楚，保罗在讲主题受苦哈，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然后十九节他开始解释为什么不足介意。受造之物，他开始讲世界哈，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罪败坏哈。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为什么会引用这个呢？因为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世界为什么今天有败坏？比如说神造世界是好的，神说造世以后是好，为什么今天世界会有暴风雨啊、地震啊、细菌啊、刚刚讲到癌症啊等等？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是对这个作为诠释，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罪的辖制。所以就是回答师母的问题，癌症的产生我相信不是神的创造的原意，可是是罪败坏世界的源头，在罪败坏世界，就跟地震啊暴风雨一样。所以那有罪的人因为癌症死，我觉得是罪，对，就是神在最终对他的审判。可是信徒的人得癌症，可以说是源头是罪的败坏，可是信徒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生命的人，癌症对我们不是一个威胁了，是个困扰，没错。而且如果得癌症的人亲友死了，我们还是会很伤心，可是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罪的威胁是死啊，所以说所有事上，我个人的认为啦，不幸的发生，就是说为什么神那么不公平，那个如果三八四大地震就有几万人要死，为什么每年有几万人因癌症而死？我觉得这些源头至少在罗马书这里，源头是罪的败坏的瑕疵的产物。那我觉得你说神不公，其实神很公平啊，神有给救恩啊，耶稣基督就是救恩嘛，耶稣基督来到，就是这些败坏的瑕疵已经对我们没有威胁了， 我们确实还会被这瑕疵所影响，可是对信徒来看已经不是威胁了。所以我害不害怕得癌症？我当然也很害怕，可如果我真的得到的话，它对我是不是一个威胁？不是一个完全的威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可是对人得癌症，那个的彰显是罪在他身上的死亡的审判的彰显。所以我觉得这样回答了。Okay. 好，大家还有问题吗？
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会死，信主人一样会死。身体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都是在，因为但是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败坏的世界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有另外一个盼望，因为还有身体得赎，重新得赎，荣耀的得赎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
的
肉体没有被得
失败。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常
常，比如肉体就是要
等于
没
失败，
身体也不会
来。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那种对死亡的盼望，就是一个很人本的世界啊，你会很努力的去救那个 terminal ill patient。可是我在美国感觉到美国人对死亡，他们有当然不见得完全符合圣经的，不过有圣经的世界观在那边。影响他们对死亡，美国人大部分的村，我发现在大部分村没有是在家里面安息的过去的。那像在台湾，大我想很多人到最后村都拼命还在那边拼命的抢救，那种，我觉得那是一种人的尊严被剥夺的那种感觉。我现在是比较有点感觉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基督教里面有盼望的那种死亡啊，是人很有尊严的面对这个苦难。我自己常觉得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基督教盼望的时候，你在那边垂死，然后就反而是延长自己 suffering 的时间，我就说对。
对，
所以
我还想请那个牧师师母再多讲几句关于这个神圣的追求，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就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啊。
啊，对对对，细节对。谢谢。其实刚刚师母已经提醒了，你今天问我怎么做一个成圣的生命，就怎么去追求灵命的成熟。所以我觉得 OK， 原则了解了，我们都是属灵的人，不会因为灵命的成熟度而影响到我们属灵的身份。可是确实灵命成长的过程跟追求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会这样答：第一，这是一个没有捷径的，这一定是要按部就班扎根基的。没有一个人是马上一天变武林高手，一定要一步一步一层一层来练。第一，我觉得祷告非常重要。我个人，我甚至会说，你一个人没有祷告的生命的话，你其他什么根本就不用做。为什么呢？祷告就是彰显你跟神关系的亲密。你一定要万事要先从祷告开始，祷告也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属灵的武器。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说话，这是以前犹太人求都求不到的。犹太人以前要透过祭司、先知等等才能够听神聆听。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有福的时代里面，祷告太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很奇怪，是今天基督徒太小看了一个东西。我们今天祷告已经变成例行公事了，吃饭前祷告，祷告会祷告，其实不是，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环，常常跟神祷告，常常跟神亲近祷告。越怎么样呢？我们这样想好了，我要认识师母的话，怎么样才能真正认识他？每天就观察他吗？每天用科学去研究他吗？每天把它当成是一个书本的去学术上研究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好像认识神都是好像神学上研究，看圣经研究，圣经先不讲，神学上研究，看一些属灵书籍。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可是我如果直接跟师母讲话，有一个对话，是不是更深入认识多了？而且也因为这个对话，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更亲密多了？
前提是我们不吵架，哈哈，但神会跟我们吵架，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样能够关系和好？现在我们也是常讲一定要有个对话，祷告其实就是跟神对话，这个绝对是第一步。没有一个正常丰富的祷告的话，你追求其他的都是默许。 OK， 祷告第一步。第二是什么呢？其实祷告跟第二也许有很接近，就是一定要多看圣经。看圣经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看懂，对不对？比如说牧师讲到教导圣经，我们参加小组查经班，我们参加团契。可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停留在这个阶段。可是你真的去思考，你真的这些都做的话，你一个礼拜了不起看几节？了不起看十节，牧师讲到也许只讲三节，团契每次带查经也许就一章，对不对？太少。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你沟通，我们一定要多看。为什么呢？这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回答。其实我觉得我不是说看一定要看懂这个方式不好，这个方式非常好，圣经确实是要牧长教导带我们去证解。可是我觉得现在基督徒少了一个操练圣经速读，我们就看圣经。有没错，保罗书信有很深的教导，可是也是很多话也是很容易吸收，我们就看创世纪到启示，我们就看，一直看一直看，绝对对灵命有帮助。比如说给一个例子，尤其看手。我第一年进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逼我们说一定要背哥林多后书4章5章一定要背下来。那为什么一定要背下来？因为期末好会考，就是要默写出来。那时候学生都把他恨死了，就这个教授没良心的，没人性的，逼我们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习惯说一定要就搞懂等等。可是呢，我真的把它背下以后呢，我发现第一我灵命成熟度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两个背下来的经文从我脑海里面就出来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都是我最熟悉的经文，而这两个我背下来都出来了。所以当我去劝勉人的时候，当我去帮助人的时候，或是当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这些经文出来。所以说，而且人脑很奇怪，你就一直速读，你以为你没有记住，其实你都记住了，只是摆在somewhere。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了，不过就是说一步一步来，我们灵命一步一步来。所以祷告看圣经不只是查经式的看圣经，速读式的看圣经，这是第二。第三，一定要有团契，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都喜欢唱基督精兵，基督精兵哈。这个基督精兵不是说我们是单打独斗的精兵，基督教是一个团体的宗教，是神看我们，没错，也看个人，可是也看我们是什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肢体。好，所以我的左手不会突然跑掉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会，一个肢体。所以灵命成长一定要有正常的教会团体的生活。怎么样表露呢？团契，也许是查经班，当然礼拜天的敬拜不用讲，主日学等等，祷告会，一定要有这样的正常的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互相劝勉的团契生活，你才会有灵命上才会有成长。我觉得这三个只是起步，当然不是唯一，只是起步。第四呢，我会也鼓励大家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多看一些查经的解释，因为我们神确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当然我不是说圣经一定要看别人的才会看懂，可是呢，确实神给某些人有特别的光照，我们要去看他们得到特别的光照。然后最后第五，一定要凭着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活出来。很难，没错，很难，不过一定要至少尝试把它活出来。就算你失败了，你可以体验到什么？其实我常常觉得我最能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圣灵感动我的时候，不是我最成功的时候，常常是我最失败的时候。 当我最失败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经历是耶稣基督在扶持着我。所以我们尝试把它活出来，而且不要怕失败。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耶稣说软弱中得刚强。如果你一直只敢做你会做的，你一定会成功的，你永远体验不到耶稣基督的带领。相反的，你去做一些你知道是神要求你做的，可是你一定不会成功的，你反而会可以从失败中体验到耶稣基督给你的安慰跟带领。这是我个人的五个归纳了，不过当然我相信绝对不止这些，不过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切入点好了。好，时间关系，我也不想耽误大家休息，我们就祷告结束。慈爱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这两天能够一起来探讨圣经的属灵观，谢谢真的是神啊，你的圣灵让我们集思广益，一起来研究你的话语，也求神继续保守啊、这接下来的退休会时间，能够大家能够得到休息，大家能够得到造就，能够过一个灵命成长的生活。是啊，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众人，奉主基督圣祈求啊。
阿门。
好，
谢谢。
好，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提醒。
谢谢提醒，我差点忘了。